想象一下啊，如果你能摁下全宇宙的倒退键，
嗯，
就是一直倒带，一直退到宇宙诞生最初的那三分钟，
嗯，
那个时候，没有星系，没有地球，甚至连你我身体里的原子都还不存在，
一无所有。
对，
嗯，
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科幻小说？但是物理学家不仅知道那三分钟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们还能用几十亿光年外留下的灰烬来证明给你看。
没错，这绝不仅仅是天文学家在黑板上你知道随便推演出来的抽象理论。
所以今天我们要带你直接回到宇宙大爆炸的现场，在这次的知识解析中，我们要解开一个核心谜团，那就是科学家究竟是怎么利用我们在地球上早就知道的基础物理学去精准反推100多亿年前那个创世场景呢？
这里最令人着迷的地方在于，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侦探游戏。我们不仅要看宇宙开端到底是什么样子，更要弄明白为什么我们能这么确信。而且当你明白了这些，你对整个现实世界的看法真的会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
哇，说得太好了。更重要的是，在今天这场硬核探索里，你还会发现一个非常私人的秘密，就是构成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你身体里的每一个原子到底经历了怎样爆裂的星际旅行。
确实非常震撼。
那么要理解这一切，我们得先确立一个大前提，就是我们的宇宙它现在正在膨胀。
对，这是基础。
要想象这种膨胀，其实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正在烤箱里加热的葡萄干面包。
烤面包，嗯，
面团在不断变大，对吧？然后面团里的葡萄干，它们彼此之间的距离也就被拉开了，而且距离越远的两颗葡萄干远离彼此的速度就越快。
这个比喻其实非常精准，这里的面团就是时空本身，而葡萄干就是那些星系。
所以不是葡萄干自己在跑。
对，千万别误以为是星系在太空中飞速移动，其实是星系和我们之间的空间本身在膨胀，硬生生的把距离给拉远了。
哇，这就是最烧脑的地方了，因为光在宇宙里传播是需要时间的嘛，所以当我们用望远镜看向深空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在进行时间旅行。
没错，
前发出的光，等于说我们看得很深，就是在看宇宙很年轻时候的样子。
完全正确，光速的限制其实算是赋予了我们一种往回看的超能力。我们看得越远，看到的宇宙就越古老，当然，当时的环境也就越密集，温度越高。
好的，那我们顺着这个逻辑推演一下啊，既然宇宙现在一直在膨胀，如果不断倒带，回到140亿年前，过去的宇宙肯定被挤压成了一个极其微小、极其极度高温的点，对吧？
理论上是这样的。
但这里有个问题，我一直想不通啊。我们刚才说，特定元素的形成是在大爆炸后的前三分钟。
对，前三分钟。
可是既然当时连个人影都没有，什么观测设备都不存在，我们怎么可能言之凿凿地知道前三分钟发生了什么？我们总不能拿个温度计插到过去去测吧？
哈哈，这是个非常关键的质疑。如果没有目击者，怎么定案呢？答案其实就隐藏在大爆炸留下的宇宙灰烬里。
宇宙灰烬？
对，为了回答你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先搞清楚早期的宇宙到底是个什么环境。物理学家 George Gamow 他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说那是一个极度高温、极度明亮的等离子汤。
等离子汤，这听起来就像是某种极端的流体。
可以这么理解，在宇宙最初期，那个温度啊高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在那种极端环境下，光子也就是光的粒子携带着巨大的能量，它们就像是那种极其爆裂的台球。
台球，到处乱撞那种。
对，到处乱撞。如果有任何一个质子和电子，哪怕它们只是想安安静静地结合成一个最简单的氢原子，周围的高能光子瞬间就会撞过来，把它们生生击碎。
哇，连成型的机会都没有。
完全没有。所以那时候啊，根本不存在什么原子，只有一锅到处乱撞的质子和电子。
可是如果环境这么狂暴，连最基本的氢原子都活不下来，那更重的元素是怎么形成的？
比如呢？
比如氦呀。氦里面包含两个质子。我高中的物理常识告诉我，质子都是带正电的，同性相斥嘛。如果你想把两个带正电的质子放在一起，它们绝对会拼命排斥对方，对不对？
确实如此，电磁斥力在微观世界是非常强大的。你想制造氦，你就必须把这两个带正电的质子硬生生挤在一起。
怎么挤？拿什么力气去挤？
答案就是极端的温度。你看啊，温度在微观层面其实代表的就是粒子的运动速度。
哦，也就是越热跑得越快。
没错，只有在那种难以想象的高温下，质子们才会以极其疯狂的速度相撞。当这个速度快到足以冲破那股电磁斥力，让它们靠得足够足够近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
宇宙里的另一种基本力，强合力，就会瞬间接管。这种强合力的吸引力比电磁斥力强100倍，它就像强力胶一样，把两个质子死死融合在一起，这就叫核聚变。
原来如此，所以要跨过电磁斥力这道坎儿，就必须要那么高，那么惊人的温度。
是的，
这就意味着，大爆炸之后肯定有一个极其严苛的温度窗口期，温度太高了不行，因为光子会把一切都击碎。
对。
但温度要是太低了也不行，因为质子撞击的速度不够快，克服不了斥力，也就触发不了强合力。
你完全抓住了核心，这就引出了那个神奇的3分钟窗口期。在大爆炸后大约100秒之前，宇宙太热了，什么也留不住。
嗯哼。
但是到了大爆炸后大约3分钟的时候，因为宇宙不断膨胀，温度迅速下降，质子们慢了下来，就再也没有足够的速度去克服斥力了，聚变也就戛然而止。
天哪，这就好比一个设定了极其严苛定时器的宇宙高压锅。
哈哈，这个说法很贴切。
就是说，你只有这3分钟的黄金窗口期，3分钟一到，叮了一声，火关了，汤熬好了，你再也没法往这个宇宙里添加任何新的基础食材了。
确实是这样，而且更绝的是，物理学家根据这些已知的物理规律，他们硬是计算出了在这个高压锅窗口期内究竟能熬出多少东西。
真的假的？能算出来？
能算出来。理论计算得出的预测值是，在这3分钟内生成的氦应该占当时宇宙物质总质量的25%。
等等，也就是说，只要我们现在去看看那些最古老的宇宙角落，看看那里的氦到底占多少比例，就能验证这个疯狂的高压锅理论了吗？
没错，科学家们后来利用哈勃深空望远镜去观测那些完全没有受过恒星污染的极早期的宇宙深处，结果呢，令人起鸡皮疙瘩。
25%？
刚刚就是25%，完美吻合。而且不仅是氦，还有氘，也就是氢的同位素，它的风度也完全证实了这个预测。我们在地球上掌握的物理学，在100多亿光年外依然作效。
哇，这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哎，对了，说到这套关于元素起源的硬核理论，我就不得不提 GAMO 当年搞的那个极其有点凡尔赛的科学恶作剧了。
哈哈，那个著名的 Alpha Beta Gamma 论文。
对对对， GAMO 的幽默感真的是绝了。他的名字 GAMO 发音有点像希腊字母里面的 Gamma 伽马，对吧？然后他的合作者 Ralph Alpher 名字听起来就像 Alpha Alpha。 为了让他这篇划时代的论文凑齐希腊字母的前三个发音， GAMO 硬生生地把他最好的朋友著名物理学家 Hans Bethe 给拉进了作者名单，仅仅因为 Bethe 的名字发音像贝塔贝塔。
并且最离谱的是， Hans Bethe 压根儿就没参与这项研究，在这篇论文发表前，他甚至可能连看都没仔细看过，就莫名其妙成了一篇伟大论文的作者之一。
哈，科学家的小幽默。不过巧合的是，贝塔后来因为破解了恒星内部核聚变的机制，实打实的拿了个诺贝尔物理学奖。
是的，也算是实至名归了。
不过说到恒星内部的核聚变，这正好解答了我脑子里的另外一个大疑问。
哦，什么疑问？
你想啊，既然大爆炸那个3分钟高压锅仅仅制造了氦还有极少量的锂这些极其轻的元素，那问题就来了。今天我们周围的这些重元素是从哪来的？比如我现在手里拿的这个碳纤维的笔，或者是正在听节目的你，你呼吸的氧气，你血液里的铁，既然大爆炸造不出这些东西，那你到底是从哪来的？
这是一个关乎我们每一个人起源的终极问题。答案呢，就藏在那些比我们的太阳还要大3倍以上的巨型恒星内部。
巨型恒星？
对， 恒星本质上就是宇宙的第二个高压锅，你可以把恒星看作是一个极其微妙的角力场。
怎么个角力法？
的核聚变又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产生一种向外推的压力。
懂了，向内的引力和向外的压力在抗衡。
没错，这两股力量相互抗衡，这种平衡可以维持几百万甚至上百亿年。
但是燃料总有烧完的一天吧，一旦氢燃料耗尽了，那向外的推力肯定会减弱，这时候向内的引力就会瞬间占据上风，对不对？
完全正确，这时候恒星就会开始向内坍缩，核心的压力和温度会疯狂飙升，能达到上亿度。
哇，上亿度！
在这样的极端高温下，原本作为上一轮废料的氦就开始聚变成碳了，接着是氧、氮，就这么一路聚变下去，直到形成铁。
铁？为什么到铁就停了？
因为铁是一个死胡同啊。
死胡同？
对，在物理学上，把铁进行聚变，不仅不会释放能量，反而还需要吸收能量。所以一旦恒星的核心全部变成了铁，核聚变就彻底熄火了。
也就是说，再也没有向外的压力去抵抗引力了。
没错，这时候就会发生宇宙中最爆裂的事件——超新星爆发。恒星在难以置信的剧烈坍缩之后，引发了猛烈的反弹爆炸。
把所有的东西都炸飞。
对，它把内部辛辛苦苦锻造了上百亿年的碳啊、氧啊、钙啊、铁啊这些重元素，以极高的速度抛射到数光年外的冰冷太空中。
天哪！所以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你仔细想想看，你骨骼里让你能站立的钙，你血液里负责运输氧气的铁，还有构成你 DNA 的碳，没有一样是地球自己能生产出来的，
全都是天外来客。
他们全都来自太空中某一颗古老而巨大的死亡恒星内部。以前博物学家乔米尔说过一句话，每一朵花都与一颗星星相连，
极其诗意，但也极其科学。
是啊，所以平时我们经常听到那些环保主义者说，你最近拥抱过大树吗？但是在了解了这一切之后，我们其实更应该问自己，你最近拥抱过恒星吗？
对，不过鉴于恒星那个坚韧的高温，你可能得先穿上一套极好的石棉防护服才行。
哈哈，没错，要不然就烧成灰了。
不过说到灰，现在我们有了大爆炸留下的灰烬，也就是氢和氦那些氢元素的丰度，对吧？
嗯，
我们也有了重元素的来源，但这依然只是间接证据。如果在100多亿年前真的有那么一场充斥的极高能量的创世大火，那么我们今天还能不能感受到那场大火留下的余温呢？
啊，这就是大爆炸理论里最有意思的一部分了，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对，其实早在1940年代末，科学家就提出了一个非常惊人的预测。他们认为大爆炸初期充斥着极高能量的短波光子，比如 X 射线。
嗯哼，
随着宇宙经历了14亿年的膨胀，不仅星系之间的距离被拉开了，就连在太空中穿梭的光波本身，它的波长也被膨胀的时空面团生生拉长了。
等等，你的意思是，这束光在出发的时候，其实是极其致命的高能量的 X 射线，但是在太空中跑了14亿年之后，因为空间本身被拉扯变大了，这束光的波长也就跟着被硬生生拉长了。
没错。
然后能量不断衰减，最后变成了非常微弱的微波，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其实你可以在脑海里想象一下，你在一个气球上画一条波浪线，当你把气球吹大的时候，那条波浪线是不是也就跟着被拉长了？
哦，确实是这样。
这在物理上就是所谓的红移。可是怎么去测量这股微弱的微波呢？就像远处有一堆已经熄灭的萤火，你不可能走过去摸摸石头看有多热吧？那怎么测温？
嗯，对啊，怎么测？
答案是所有有温度的物体都会发出特定光谱的辐射，这在物理学上被称为普朗克辐射，或者说叫黑体辐射。科学家当时预测，只要我们能探测到这股微波辐射，测量出它的光谱，就能隔着上百亿光年远距离算出大爆炸余晖的温度。
这个温度应该很低了吧？
对，应该极其接近绝对零度
啊。 不过预测虽然做出来了，但当时那个年代，仪器根本就测不到这么微弱的信号，对吧？
根本做不到。
直到1964年发生了一场科学史上最著名的乌龙事件。
哈哈哈，你指的是 Penleys 和 Wilson 的那个发现？
对，当时这两位科学家他们正在使用一个巨大的喇叭形天线试图追踪通信信号的信号，结果呢，他们遇到了一个让人非常坑口的问题，
永远挥之不去的噪音。
没错，无论他们把那个巨大的天线指向天空的哪个方向，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接收器里总会有一种嘶嘶的声音，一种非常均匀的静态噪音。
作为严谨的科学家，他们真的快疯了，他们几乎把能想到的所有干扰源全都排除了。
排除了纽约市的电线干扰，
排除了军用雷达的干扰，也排除了。最后他们甚至爬进那个巨大的喇叭天线里面，发现里面住着一群鸽子，到处都是他们委婉地称之为白色介电物质的东西。
说白了其实就是鸽子粪，对吧？
没错，他们把鸽子粪清理得干干净净，把鸽子赶走，后来甚至找了个带猎枪的朋友彻底解决了鸽子的问题，把天线擦得那叫一个一尘不染。
结果呢？噪音没了吗？
结果令人震惊，那股微弱的嘶嘶声依然存在，而且非常均匀地来自宇宙的每一个方向
啊！所以后来他们才意识到，那股永远也抹不掉的背景噪音根本就不是什么仪器的毛病，
那是大爆炸的余晖，这就是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也就是创世大火的余温。
对，他们当时测到的温度大约是 2.75 开尔文，换算一下的话大概是-270摄氏度，仅仅比宇宙理论上的最低温度绝对零度高了那么一丁点儿，
完备符合预测。
是的，后来到了80年代末，当科贝卫星进入太空进行更精确的测量时，它传回的数据点简直完美且精准地落在了理论预测的普朗克曲线上，没有比这更无懈可击的证明了。
所以等于说我们在地球上听到了14000亿年前宇宙诞生时的第一声回音。
没错。
但我有个非常好奇的问题需要你帮我解惑一下。
你说，
既然大爆炸发生的那么早，光子一开始就已经存在了，为什么我看到资料上说我们今天捕捉到的这种微波背景辐射，也就是这束宇宙里最古老的光，直到大爆炸后30万年才被释放出来？
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问题，
是吧？我就在想，在这前30万年里，这束光到底被关在哪里了？难道早期宇宙是瞎的吗？
这个问题直击要害啊！答案呢，就在于早期宇宙里存在着一种电子迷雾。
电子迷雾？
你还记得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等离子舱吗？在大爆炸后的前30万年里，宇宙依然非常非常炽热，无数的自由电子就像幽灵一样在空间中四处游荡。
那这个跟光有什么关系？自由电子是怎么阻挡光的呢？
你想象一下，你在一个大雾弥漫的夜晚打开了汽车的远光灯，光线能照出很远吗？
不能，只能看到眼前一片白茫茫的光晕。
对，光线会打在悬浮的水滴上，发生强烈的散射。在早期的宇宙里，那些自由电子就是雾气中的水滴。当光子试图直线穿过空间的时候，它们会不停地撞上这些自由电子，破破改变方向。
哦，所以光被死死地困在了这层电子迷雾里，根本跑不远。它没法直线穿播，更逃逸不出来。
就是这样，所以在那30万年里，宇宙其实是一片白热化但是极其不透明的浓雾。
那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才让这层迷雾散去的呢？
是冷却。到了大爆炸后大约30万年的时候，宇宙因为持续的膨胀，温度终于降到了一个临界点。在这个温度下，游荡的自由电子终于被质子捕获了，它们结合成了稳定的原子。
也就是说，电子不再乱跑了吗？
对，一旦自由电子被锁在原子内部，它们就不再像大雾一样到处散射光子了。光子终于得以直线穿透空间，魔物瞬间消散，宇宙在那个特定的时刻变得透明了。
哇，我懂了。所以我们今天通过卫星捕捉到的这个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其实是光子在被困了整整30万年之后，第一次挣脱束缚射向全宇宙的那一瞬间的光。
没错，
这简直就是那张著名的30万岁时的宇宙婴儿照片啊。
完全正确。你看这三大支柱，宇宙的膨胀、氢元素的丰度，还有微波背景辐射，它们通过我们已知的物理学紧密地交织在了一起，证明了大爆炸不仅仅是个假说。
确实，逻辑太严密了。
但在此之上，现代宇宙学还抛出了一个非常令人敬畏的现实。
什么现象？
我们刚才兴致勃勃地讨论了质子啊、电子啊，讨论了恒星的坍缩，还有元素的锻造，对吧？
对啊，感觉我们已经搞懂了宇宙是怎么运作的。
但你知道吗？这一切，也就是所谓的由质子、中子构成的重子物质，也就是我们能感知到的一切常规物质，包括遥远的星系、燃烧的恒星、地球，甚至正在听节目的你，仅仅只占整个宇宙物质能量总量的 4.5%。
等等，才 4.5%？
对， 4.5%。
这也太让人感到渺小了吧。我们以为的全部其实只是一小撮儿。
是的，剩下的 20% 是我们知道它存在却看不见摸不着的暗物质，而高达 73% 的则是更为神秘的正在加速宇宙膨胀的暗能量。这不仅是科学的边界，更是哲学常常凝视的深渊。
提到这种跨越科学边界的震撼，有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冷知识非常有意思。大爆炸，也就是 Big Bang 这个词，其实并不是支持这个理论的人发明的。
哦，那是谁发明的？
他是反对者 Fred Hoyle 在一次广播辩论里为了嘲笑这个理论而刻意使用的一个贬义词。
哈哈，这真的很有戏剧性。
对啊，当然顺便提一句啊，太空中其实是没有传播声音的介质的，所以不管科幻电影里演得多么震耳欲聋，大爆炸其实是没有任何声音的。
确实，不过随着证据变得越来越确凿，甚至连一些自称不可知识论的科学家在面对这些证据的时候也发出了由衷的感叹。比如美国宇航局的前高管、不可知识论科学家 Robert Jastrow。
啊，对，他在《上帝与天文学家》这本书里的感叹让我印象特别深。他发现天文学家通过复杂的物理学计算最终描绘出来的这幅宇宙起源图景，即一切都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点伴随着光和能量的闪现突然开始，竟然跟古老创世纪里边的描述有着惊人的共鸣。
确实非常发人深思。我们不需要强迫任何人接受某种特定的神学观点，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你的信仰系统是什么，现代宇宙学的发现都提供了一个极其深邃的视角，促使我们去重新审视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
真的，当我们利用地球上的基本物理定律成功破译了100多亿年前创世瞬间的密码时，这不仅是智力上的巨大胜利，更是对我们存在本质的一次深刻叩问。
没错，这让我们知道我们从何而来。
这真的是一趟令人惊叹的旅程。我们从葡萄干面包般不断膨胀的时空面团出发，见证了早期宇宙那个仅仅开启了3分钟的元素高压锅，我们又在巨大的喇叭天线和令人啼笑皆非的鸽子粪中看到了波长被生生拉长的创世大火的余晖。
对，
在结束这次探索之前，我想直接对着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提出一个最终的思考。让我们暂时跳出复杂的物理学方床，从一个更宏大的视角来看看你的存在。你想想看啊，这个宇宙花了整整14亿年的时间去膨胀，它必须经过无数颗巨大恒星在黑暗中孤独的燃烧，耗尽燃料，最终发生无比爆裂的超新星坍缩与爆炸。
对，
甚至它在无尽神秘的暗物质与暗能量的汪洋大海中极为奢侈地凑齐了那微不足道的 4.5% 的普通物质。而正是这极度罕见的 4.5% 里面极小极小的一部分原子，跨越了数万光年的距离，在太阳系的一颗蓝色星球上汇集在了一起，构成了现在正在呼吸、正在思考、正在收听这档节目的你。
简直是个奇迹。
当你知道整个宇宙经历了一场如此漫长且极其爆裂的星际快递，穷尽了一切物理法则，只为了把构成你身体的原子安全送到地球上的时候，下次当你面对生活里那些看似烦人的琐事、没完没了的会议或者是糟糕的交通时， 你的心态会发生怎样的改变。感谢你参与今天的这场知识解析，鼓励你带着这份来自星星的底气去面对自己的一天。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